今天主日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29到34节，由我来念。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今天要告诉我们，要教导我们，你当初如何的教导你的门徒，你今天也要教导我们。主，我们渴慕你的话，我们渴慕从你的话中能够看到你做事的法则。我们也求你像你当初医治那两个瞎子一样医治我们。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求神医治我们的病痛，是完全合于圣经的事。福音书很多地方都讲到神透过耶稣医治了许多人的疾病。今天耶稣神也同样的会医治人的疾病，无论是间接的借着现代的医药，还是借着超自然的医治。神医治基督徒，神也医治非基督徒。但是身体的医治不一定会带来属灵的医治，也就是属灵生命的复兴和回转。虽然所有的医治都出于神的怜悯，属灵生命的复兴也不一定带来身体的医治。例如保罗身上的刺，以及教会历史中许多属灵的伟人，都是在病痛中建筑的。即使身体得医治，人还是要经历身体的朽坏和死亡。属灵医治所带来的生命回转和复兴，与永生与神的国度是分不开的。所以福音书中的医治神迹是不能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和应用的，因为这些医治神迹的背后所要传达的是关于神的救恩如何发生在人的身上。这些医治神迹的背后所要传达的思想是关于神的救恩要如何发生在人的身上。瞎子被医治，特别讲到被医治的人好像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其重点在于看见。他们原来是生活在黑暗中，被医治后就生活在光明中。从黑暗到光明牵涉到一种经历上的转变，特别指四周发生的事情他们可以清楚地看见。 因此被医治后能够看见的瞎子，他们对事物的理解就产生了一种变化。他们以前听到耶稣，现在他们亲眼看到耶稣，他们就跟从了耶稣。如果我们把这种身体被医治的意识带到救恩的层次，带到属灵的层次，就是在说明基督的救恩在得救的人的身上所产生的果效。以前听到耶稣，读到耶稣，现在在信心中看见耶稣，认识耶稣，并且跟从耶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为以弗所教会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样的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就是瞎子得医治神迹最好的注解。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做了类似的祷告。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这个多知道神跟前面以弗所书的真知道他是同一个字。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属灵的眼睛要被渐渐的打开，这就是回转和复兴。今天我们这主日信息的题目，很显然的，重生和回转复兴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一个属灵生命的经历。这是基督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必须很清楚地理解神是要如何的来拯救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顺服在他为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要来先理解重生与回转这之间的区别。重生英文是 regeneration， 重生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产生。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中主耶稣向尼哥底母所教导的重生的教义，新的生命的赐予完完全全是神主权恩典的作为，人是被动的，而且人是无法察觉的。约翰福音三章八节说：风随着意识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与圣灵是同一个字，重生的新的生命是不会灭亡的，是永生。重生是神在人下意识中做了一个转变的工作，他注入了一种超自然的新的生命的原则。 而回转则是这种新的生命原则发生了一种外在的果效，也讲到新的生命的长大成熟的一种样式。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那这个回转，希腊文的圣经字典下的定义是一种内在的转变 inward change， 一个神学的名词，把它称为是归信 conversion。 回转就是归信，就是 conversion。 它是讲到一种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主观意识上的一种转变。那么新约用了许多不同的字来说明这个真理，心意更新变化，悔改，悔改是讲到我们的悟性的 转变，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这种内在的转变是在一个成人基督徒身上是必须的，而这种转变是具有外在的标记的，这种内在的转变具有外在的标记，也就是今天的经文所要传达的。属灵生命回转复兴的标记是谦卑、坚忍和跟从基督。谦卑、坚忍和跟从基督。当基督徒重生的新生命产生了一种主观的意识上的反应，就表示他们心里的眼睛看见了基督，看明白了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因为这种的看见产生了三个标志：谦卑、坚忍和跟从。这个时候，基督徒属灵的眼睛就被医治了，从被医治者的生命之中彰显出三个新生命的标志：谦卑、坚忍和跟随基督。第二十九节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从他。这里记录了，耶稣和门徒以及跟随基督的群众，在他们在进入耶路撒冷之前的最后一站就是耶利哥城。这是这一段医治瞎眼的、医治瞎子的背景。第三十节说，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边讲到这两个瞎子认识自己属灵的瞎眼，这表现出来一个第一个特征记号标志：谦卑。在耶稣的时代，瞎子是社会最低层的被唾弃的人，因此这两个瞎子是在路边讨饭的，贫穷无助的。当时接近逾越节，所以他们可能是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耶利哥城讨饭，因为过往的人潮比较多。可能是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在喊，但是另外一个也似乎感到受到自己需要加入，也开始喊。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是他们似乎确信他们所听到的声音，他们确信他们听到的福音。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君王的意思。所以他们应该是犹太人，他们知道大卫的子孙是神所应许的君王，是他们的拯救者。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情节放到旧约的先知书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瞎子得医治是指那些谦卑的人、贫穷的人得着救恩的意思。而认识自己属灵的瞎眼和属灵的贫穷是谦卑的开始。我们来先看一看旧约中讲瞎子得医治的事。旧约预言瞎子的眼睛睁开可以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是指属灵生命的复兴了。以赛亚书35:5说，那时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唱歌，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我们知道这边的预言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也是讲到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这两个时段的属灵的复兴。旷野发出水，沙漠有河涌流，不是字面的意思，而是作者用天然地貌的改变来比喻和形容一个人的天然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复兴。瞎子眼睛睁开，聋子耳朵开通，是形容一个人属灵悟性上的转变。而耶稣的医治神迹不仅在字面上直接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同时也在属灵的意义上应验了弥赛亚国度来临时候的景象。这是一个属灵生命复兴的时期。虽然这个时候还是在撒旦抵挡攻击下往前的，一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这边讲的也是讲到灵里的贫穷和谦卑。以赛亚书29:18说，那时聋子被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所以旧约往往把贫穷人和谦卑人放在一起，贫穷的人处在社会中的低层，他们没有任何可以用来夸耀自己的事情，他们在那些有权势财富人面前是低下的。瞎子聋子在圣经中与谦卑和贫穷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是指属灵上的谦卑，人认识自己属灵的贫穷。瞎眼和聋子是指属灵上的黑暗，也就是不认识神的意思。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一开始就把进入天国的生命特质标示出来，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和合本翻译为虚心人有福了，正确的翻译应该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此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他们听到耶稣的反应，证明他们已经重生了，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贫穷，实质的贫穷和属灵的贫穷，他们大声呼喊祈求耶稣的拯救，他们彰显了他们所得到的新的重生的新生命的第一个标志，谦卑。他们认识自己属灵上的瞎眼，需要主超自然的医治。谦卑是回转复兴的标记，是基督徒悔改回转 心意更新变化的标记。今天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需要在主的恩典之中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这是讲到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实际的经历上的回转。对有的人而言，这种是经历了人生大的遭遇和打击之后产生的转变，如同约伯受到病痛的试炼，使徒保罗在大马士革受到主耶稣的光照，奥古斯丁在挥霍浪荡中突然被圣经一句话震醒，生活行为产生180度的转变。但对另外某一些人而言，这是一个渐渐发生的过程，一直到谦卑的标志越来越明显。使徒彼得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而保罗到最后把自己所有地上的成就都看为是粪土，他不会以那些来夸口，这就是一种从内心所发出的谦卑。我们需要像这两个瞎子一样，谦卑的、热烈的，在信心中祷告，向主呼喊：主啊，求你怜悯我，医治我属灵的瞎眼。我看不见自己的骄傲，我看不见自己属灵的贫穷，求你医治我，求你教导我，与自己的骄傲征战，为了你的国度和荣耀，因为你是复活升天的大卫的后裔子孙君王。当我们这种祷告，就我们站在一个谦卑的信心中向主求，这是我们回转的第一个标志，这是基督徒复兴的第一个标志。我们来看回转复兴的第二个标志，追求基督恩典的医治，讲到圣徒的坚忍。31节到32节讲到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都跟随耶稣，有的人单纯看是为了看热闹好奇，也有人希望耶稣可能再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可以喂饱他们的肚腹，有的人热心希望耶稣带来以色列国的地上的统治。这也是当时门徒对耶稣国度的期盼。瞎子的大声喊叫似乎打断和拖延了耶稣的前进，因此他们阻止他们，但是他们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大声地求耶稣的怜悯。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耶稣向他们的问话似乎是在为他们为耶稣以前教导门徒的教导作为示范。因为在45节的时候，前面耶稣教导他们，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此耶稣服侍人是在耶稣在这边要做的事，而这两个人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的瞎子，正是天国中最小的谦卑低下的人，他们认识自己的贫穷和瞎眼，他们知道自己是没有地位的人，而这正是耶稣要服侍的人。创造天地的神问他有罪的受造者，要我为你们做什么？统治神国度的受膏君王弥赛亚问他的百姓，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这是完全颠倒人类世俗价值观的原则。但这正是基督国度的侍奉和生活的原则。要我为你们做什么？这个另外一方面是耶稣要这两位瞎子说出他们所求的。耶稣要他们在众人面前见证他们的祷告。他们求的不是生活的救济品，因为那是普通人就可以给他们的。他们求的是医治的神迹，这是唯有大卫的子孙才有能力做到的。这见证了他们的信心，见证了他们信心的对象和内容。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是一个厉害的祈求。如果我们把眼睛能看见，包括属灵的眼睛能看见的话，属灵眼睛能看见，也许不是当时两个瞎子所意识到的祈求，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耶稣接下来的医治包括他们属灵眼睛的看见。身体的医治所带来的只是今生短暂的祝福，身体最终还是要朽坏，属灵的医治所带来的是最终的永恒的祝福，是进入神国度的祝福。当我们求医治的时候，我们求的只是身体得医治呢，还是求属灵的医治呢？我们的身体得医治之后，所带来的是否包括属灵的医治呢？如果我们身体得医治，却没有带来属灵的更新，我们的思维和生活形态完全没有改变，那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啊！即使我们的身体没有被医治，但是主却带给我们属灵的更新，带来与主同在、与主联合的喜乐，你愿意吗？不论我们的身体是否被医治，我们的身体是必定会朽坏的，我们必定有一天要经历死亡的。我们到底求的是什么？当我们身体被医治以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会因为感恩而带来属灵的回转和复兴吗？主啊，我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他们的信心正经过实验，他们受到众人的责备阻扰，仍然坚忍不懈，见证了他们对耶稣是弥赛亚的信心是真的信心。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信心是要经过各种不同的试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要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经历他的保守，得着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想你们都知道这是谁写的这一段经文，这是彼得，那位三次不认主的使徒，他最后在彼得的书信之中，彼得前书中 写下这一个宝贵的圣训。如果你作为基督徒，你所求的只是今生今世的祝福，你一定会失望。如果你只求健康、财富和平安，那么你一定会失望。如果你把基督教当作一般的宗教道德来遵守，你一定会失望。因为你追求的不是神的国度，不是神的祝福，你所追求的是你自己心中的偶像。而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就是要把你从这些偶像的辖制下释放拯救出来。即使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因信称义了，我们本性中残留的罪仍然不断的会以各种形式的偶像来辖制我们。许多的事物的本身是好的，也是见证神荣耀的地方，我们的事业成就，我们的爱情和亲情，我们的健康财富，但是当这些成为我们的偶像，成为我们一心追求的目的，掺杂和胜过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网罗，我们就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当时的门徒不是没有重生得救，而是他们的属灵的眼睛还没有被开启。属灵的眼睛被开启看见，往往是一个渐渐的过程，是在纯正福音的信息不断的浇灌之下，在恩典中渐渐被开启的。因此使徒保罗不住地为哥罗西教会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祷告祈求的，就是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善事上结出果子。属灵智慧和悟性上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属灵的眼睛被开启。我们的信心不但会经过各种的实验，同时我们属灵的悟性也需要不断的在真理的教导下被开启。因此这是一个坚忍的过程，因为这是一个除去偶像的过程。我们也许会失望，会疑惑，会沮丧，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神没有祝福我们。但是你必须知道，他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需要学习安息在他的计划之中，在他的同在中信靠他的应许。坚忍是回转生命复兴的第二个标记。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这种内心的充满渴慕的坚忍的信心，成为这两个瞎子得着基督超自然医治的媒介。医治的本身也见证了他们的信息。马可福音说，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我们来看第三个标志，跟从，得着基督慈爱的医治。34节说，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耶稣就动了慈心，这是激发基督医治救赎行动的根源。慈心只出现在对观福音中12次，7次都与耶稣行神迹医治和喂饱众人有关。有时候他也被翻译成怜悯。 慈心是讲到一种与人认同的爱心，耶稣与他医治的人身同感受，彰显出他对他们，他对他的救赎的人一种身同感受的爱心。而这种身同感受的爱的最高点，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替我们背负了律法的惩处，成为救赎我们的根源，成为他医治我们属灵瞎眼的基础。我们属灵的瞎眼，就是因为我们本性上还残留的罪所造成属灵悟性上的黑暗。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讲到两个瞎子在加利利的地区也受到耶稣的医治，但是那里的医治跟这边的医治两个故事有不同的地方。在那边的医治，瞎子被医治以后，他们没有听耶稣的命令，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要人知道，他们反而到处宣扬被医治的事件。而这里的两个瞎子被医治以后就跟从了耶稣。马太似乎暗示两个瞎子被医治事件中的不同处，来说明跟随耶稣的门徒在属灵生命上渐渐的成长。虽然门徒对耶稣的国度的理解还是掺杂着自我的野心和利益，但是他们的确知道耶稣是弥赛亚，知道他的国度要来临。虽然他们还不明白耶稣的十字架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在他们的里面有新的生命。耶稣所传讲的信息，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和耶稣对神迹的解释，都在他们的里面渐渐产生果效，他们属灵的悟性渐渐地被开启。这是一个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的过程，一个充满在真实生活经历中被主实验的过程。彼得的书信和其他的使徒所写的书信，就是瞎子看见以后最佳的见证，见证了一件事，就是救赎的果效是渐渐成长的，而见证了耶稣的慈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今天耶稣也同样的用这样的慈心来对待我们，他一路引领我们从属灵悟性的黑暗之中越来越认识他，认识他的国度，以至于我们愿意并且有能力来跟从他。他也会引领我们进入各样的试炼之中，而这些都是他按照父的旨意和计划，要我们认识自己属灵的黑暗和贫穷，要我们自我谦卑。他也赐下能力，用他的话和他的同在像盾牌一样的保守我们，使我们不失去救恩。虽然我们也会像圣经中的使徒和那些圣徒一样，我们会感到疑惑，我们会感到失望，我们甚至会跌倒，像大卫、彼得一样，但是主耶稣的慈心是不会改变的。虽然主会警告我们，他也会管教我们，但这些都是为了要我们称义的信心渐渐结出果子，见证他的确以恩典在我们里面掌权，而我们也是在信心之中经历今天就可以经历到的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渐渐地学会如何胜过我们的肉体，渐渐地学会如何胜过世界，知道撒旦的诡计，胜过撒旦， 一直到我们见他的面，进入他的荣耀中，和他在天上一同作王。路加福音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你的信救了你。神对他百姓的救赎行动是伴随着人的信心的，人的信心又是神救赎行动所产生的果效。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救恩。他们不仅肉体的眼睛看见了，而且他们的属灵的眼睛也看见了。他们经文说，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跟从耶稣不仅仅是肉身的跟随，跟从耶稣是在信心中舍己，跟随耶稣，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的，我们都愿意跟随耶稣，但是在许多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决定，要我们放下自己，谦卑服侍人，以基督一样的慈心饶恕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面临了真正的试验。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跟随基督是要付代价的。有许多人都跟随基督，有的是看热闹的，有的是为了自身利益野心的，有的是掺杂着不纯正的信心的跟随。而这两个瞎子所代表的是一种从黑暗到光明的跟随。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他们真实的看见了那一位医治他们的主，大卫的子孙。他们立刻顺服他慈爱恩典的统治，他们在信心中跟随主。马太·亨利 Matthew Henry 说，没有人跟从基督是蒙住眼睛的。耶稣首先借着他的恩典医治了人的瞎眼，并因此吸引了人的心，他们跟随基督，作为他的门徒，向他学习，并作为他的见证人、目击人，为他以及他的能力和良善做见证。属灵的光照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对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和首领始终如一的坚持。这是马太亨利、所做的解释。主耶稣在这一段医治瞎眼的神经中教导我们，是什么是悔改，什么是心意更化、更新变化、回转复兴的标记。回转复兴的标记就是谦卑、坚忍和跟从耶稣。你是否在生活的遭遇中经历这样子的更新和复兴呢？你是否经历这种悟性渐渐被开启而带来的属灵的复兴呢？如果是，那么你要存着感恩的心，继续不断地在恩典和知识中长进。如果还没有，不要疑惑，不要失望，要把你的信心，把你的目光转放在耶稣的慈心上。你正在被实验中，你需要继续的了解福音和基督的十字架，你需要被福音的真理和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光照你的悟性，你需要坚忍地抵挡一切的拦阻，在思想上抵挡，你需要迫切地求主，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这一段宝贵的信息。主，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我们何等的软弱， 我们传讲你的道，我们听你的信息，但是在生活之中，我们却在私底下，我们却无法活出你的见证。但是我们在失败之中，我们想起你的慈心，我们转向你，求你继续的施怜悯和恩典给我们，好在这个成圣的路上，你一路的按照你的应许带领我们，使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生命能够产生回转复兴的标记，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坚忍，使我们愿意来跟从你，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使我们在恩典和知识中长进。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